统计三十八招，
统计人生十八招，
统计人生十八招，
统计人生十八招。
Queer Playbook，
Queer Playbook，
只要是必要噶。
统计人生十八招，
光阴的故事，
统计人生十八招。
欢迎来到彩虹养老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魂，也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萨琳娜，要不要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已经改名了，我之前叫 Ricky， 从今天开始我改名为萨琳娜，然后全名叫做凯萨琳丽塔印第安娜诺纳琼斯，大家只要记得我的简称叫做萨琳娜，好吗？
请问一下，到底是萨琳娜还是塞琳娜？
萨琳娜，
你不要这样吗？
我真的很困惑哎、欸，
我有念错吗？
你念错啊！你念
哎呀，没差，
你念萨琳娜，
没有人会记得这个细节。
你王哥瞎注音底加，讲完没
点而已，你感觉？哎呦，要重来，烦哎、欸！
没有要给你重来。
没有，没有，
就直接
对，继续啊，对不对？我们今天都已经来聊在容貌焦虑了，声音上的焦虑是不准够焦虑的。
我还以为刚才按掉了，那
咬字也不需要焦虑，好吗？
好了，我叫萨琳娜，好吗？好，继续。
好，那我们今天除了我们两位主持人以外，相信大家已经有听到另外两位来参加语谈的伙伴们的声音，那我们就邀请他们各自做自我介绍喽。
大家好，我是老吴。
嗨，大家好，我是狐狸，大家好久不见了。
嗨，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会找到这样子的组合呢？萨琳娜
有什么好组合？不就又是我们四个人吗？
我们今天聊什么主题哦？今天谈就是关于外貌有关的主题啊。你们有那个就是对于自己外表会有容貌焦虑的议题吗？
哎、欸，你在问我吗？还是在问谁上的
我？你们谁回答都可以、啊。
我们没有被你 cue 到，不好意思。
那我先问老吴好不好？
你说我
为我们有默契，只要一个出现就有人可以接招这样子。
抱歉，
老吴先好吗？
等一下我先解释一下，会有如此生疏的那个默契，是因为我们已经相隔很久没有录音了，所以请大家还多多见谅咯。
是啊，我觉得应该大家应该至少半年没有听到我们在这边风言风语了吧。
好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容貌焦虑。那其实我们在录音之前就有聊蛮多，然后有聊到关于就是可能听说男同志市场圈针对容貌这部分竞争还蛮激烈的，想先听听看狐狸在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真的，我觉得自从就是同志的整个交友开始往网络跟手机发展了以后，真的就是大家第一眼认识这个人可能就是从照片开始，所以你的外表外在它都是一个很主要从你的照片里面呈现的元素，所以会让你非常的在意，或者它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的第一眼、啊、的第一印象，所以它真的就会变成你认识这个朋友的第一步。
哦，所以就是因为因应网络时代的关系，直接从照片来判断一个人是你的就是认识一个人的渠道这样子。那这样子会对容貌焦虑这方这样的主题或者是说这样子的议题你自己有什么很深刻的感受吗？
我觉得会耶，因为如果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是你已经有在用软体的人，其实你只要软体一打开的第一步，你大概看所有人的那个照片的视窗，你大概第一步都一定会看到对方的脸或是对方的身材，那其实至少要有这两个其中一项元素，你才有可能跟这个人有开启进一步认识。不然的话，有可能你如果是完全空白的，然后你放在软体上面的话，那可能连认识或是跟别人讲到第一句话的机会都不会有。
哦，所以是就是你认识就是对方的第一个判断的要件。
我觉得应该算是吧，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诚意的诚信问题。
那狐狸你会看什么？
看脸或是看肉啊？都会看啊，怎么可能？我就问你自己不会看吗？
我会看眼睛耶、欸、就眼睛是就是第一眼。
那这些都是外在条件，这些都是外在条件。
那如果今天他没有放眼睛的照片，你还会继续跟他聊吗？
我就说看眼睛啦。
那如果他今天放只是肉照呢？
肉照不会先看，
所以他就你就没有任何跟他有后续的机会了。
就我第一个会先看眼睛啊，对啊，只有肉的话我不一定会看这样子。哦，对
哦，那这样子讲起来我还蛮好奇那两位在软体上面放的照片是如何做挑选的呢？
我自己现在很少在用软体了耶，蛮少的，因为也很少被敲，所以就也很少在用了。
很少被敲，听起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耶。
对啊，
就我也不知道耶，反正就没有敲。我觉得现在比较多就是实体的那个网络社群的那个互动为主这样子，因为软体也变成一个就是变成是约炮的一个约炮的一个那个管道，它也比较不容易变成就是实际交友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嗯，你说软体变成约炮的管道？
对啊，我觉得会变这样啊。萨琳娜是这样觉得啦。嗯、
那
要给我下自己。
那老吴呢？身为你算是今天我们在场的异性恋代表。
但是突然 Q 到我，我想说你们聊得正热，如果我要登出一下的说，
你在软体上面的使用，你有使用过软体吗？对不对？
有啊，当然有。那你要用一下的，不管有没有交都一定要用一下。
那你在使用软体上面的经验，你会觉得有跟像我们一样的状况吗？
但我没有，我觉得应该不是状况，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就是异性或同性好了，我觉得对于在就是交友上面好了，今天这是主题的，我聊到交友去。但是我觉得在比如说如果以照片放射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一定是需要先就是通常一定是你第一眼看到，除非像我不知道就是某软体它是可以就是屏蔽掉照片，就是你要聊到一个程度它才会照片越来越清晰。对，但是呢我不知道就是同志的软体里面这个是可以用啊，因为那个我知道是异性的这样子。对，但那个部分可能就会挡掉一些可能对于容貌他非常的在意或是焦虑，就是他可能想要降低这个部分这样。可是我每次都很啊，我自己啦，我都不以为意，我觉得啊，你看到不喜欢啊，你聊了一两年个屁用，就是对吧？就你就不喜欢那种。那我觉得那东西就是很快之后，就蛮多身边朋友可能我们聊这个问题，他就会说，就是他可能觉得自己标榜是一个不是外貌协会的人，可是他开始用软体之后就说我是我真的是，就是、对，就他一定要看到照片他才觉得喜欢或不喜欢呢、啊。
可是你们异性恋的软体，你们异性恋这样讲有点奇怪，但是异性恋的交友软体有像男同志一样吗？因为男同志
我没有用过男同志的软体，
男同志的交友团体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会有一个有些软体会有族群的选项。
族群是指什么族群？
吴力，你要不要多分享一下关于族群的分类跟一些就是
对啊，这个有点抽象
跟定义。
对啊，
应该说，因为男同志圈其实一直都很靠外表在跟对方有一些社交，所以在同志软体上面，其实很多时候会把男同志的体态用动物做分类。哦、嗯，所以男同志圈里面可能有猴。
你现在干嘛装不懂？你就懂。
没有，我在听啊，听他解释、啊。
然后有熊，有狼，然后还有可能还是有猪，然后甚至如果说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性喜好的话，也有犬。
Okay. 我记得前面我们还有聊到一个是他狐狸有分享到还有虾是不是？
哦，对，虾
还有孔雀。
我觉得虾子还蛮特别的哦，超酷的。
虾是什么？虾是代表什么？
虾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因为我们吃虾的时候不
是
就是会把它的头剥掉，然后只吃它的身体的肉吗？那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是虾族的话，代表是说它的身材是好的，但它的脸可能有一点抱歉。所以你只吃他的肉，但是你不看他的容貌。
那这样赛琳娜不行，因为他要看到眼睛。
还有孔雀好吗？孔雀也是一
個，孔雀又是什么？
孔雀就是一个，我记得以前被定义成就是他是很高贵人的高贵鸡那种样子，这样子。
什么就是高贵鸡？你现在一下出现了两种鸟类动物、欸，
我也不会解释耶。反正现在常常在圈子里面听到就是熊跟猴啊，很少听到其他。族群啊，我自己观察的这样子。
所以你们在族群里面其实会直接用外表或容貌这件事情去定位了，就是可能分类啊或者是族群的这种部分这样。
我觉得会耶，而且我觉得其实男同志圈也有一部分是如果他的外在体态是相近的，那他们会比较容易 成为朋友
这样子，
对，
像熊比较明显，
像你们算是比较就是友善，所以用譬喻的方式。像我在软体中，他就是写瘦偏瘦瘦，然后普通就是一般，然后胖微胖，福泰这样，就是
几分钱的概念，
对，他就直接不管是男生女生，反正我看了几个，他就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列出来这样。然后我在选择的时候呢，因为毕竟我就是个非主流身材，我就想说我到底要选我自己叫做微胖好呢还是要叫福泰好呢毕竟每个人定义这个不太一样嘛，就是可能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就是，
但我觉得老吴提到一个还蛮关键的点，就其实说我觉得对于自己的体态的呈现或者是说到底是属于哪一组，好像听起来是蛮主观的一个状态跟自我认同跟认定。那我蛮好奇说那会不会其实、自我认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分类或者是族群，但其实又在跟别人聊起来或者是在核对上面又会有一些
落差
的地方呢，
可能导致自己很焦虑
对啊，我还蛮好奇这个部分
我觉得会耶，像是我朋友曾经说过我的脸长得很像熊，那因为熊其实
我以为你要说长得很像书生
书生
不是动物的分类
文质书生文质彬彬的书生这样子吗？
对，
因为可能是因为又有一点胡子，那其实男同志圈的熊很多时候都是他虽然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大家好像都比较习惯把熊认定为是一个有胡子然后身体看起来比较肉壮的一个想象。嗯
哼，但有留胡子有人会定义成狼欸，
狼的话也许
被叫做狼过吗？
没有啊，沒有，我的身材不够壮硕到变成狼
哦。
但此时此刻狐狸在我旁边是像小女孩一样抱着她的小大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画面线上的伙伴可以想象一下画面。
对啊，那我就真的是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说那在这样子的族群分类里面，那会对自己说哎、我会不会没办法说融入在哪一个族群，或者是说哎、其实软体上面所列的选项我好像没有办法选到一个很真的符合自己的情况下面的就是感觉，或者是会因为这样子觉得哎、好像很紧张，或者是说哎、那我怎么办，我的位置在哪里吗？赛琳娜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好，你在主持人你刚才问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议题。我记得对面在笑什么啊？狐狸在笑什么？怎么样吗？有什么想法？
赛琳娜终于要说出她的一些想法了。
我在想这个议题，都在想说以前我会觉得自己是猴吗？可是有人就觉得不是，可能会把我定义成像孔雀啊，或者是不是在这个主流里面的族群里面的一种分类这样。
孔雀，有人把你定义成孔雀。
怎么，你怀疑吗？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评价吗？
我没有觉得它好或不好，但是我没有想过啊，就觉得自己
是
好。
香酥脆，就是香酥脆。
对啊，孔雀香酥脆很好吃哎、你们吃过孔雀饼干吗？卖得非常好。对，就是我以前就觉得、自己身材比较瘦，可能就是猴，没有想到其他分类。可是就是自从听到那么多，刚刚我们讲很多分类嘛，对不对？然后我没有想过自己是孔雀这样子。那可是也有人会觉得猴就是可能是可爱的。就是圈子人会觉得他是可爱弟弟，那可能我的样子呢，或者是我的个性又不像是弟弟，或是就是男生的样子，所以可能就比较把我标签成比较女性化这样，然后就比较不属于猴，那也间接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角色很像不属于就是这种这样的主流的族群里面这样子，就会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这样子。对啊，
所以会对于自己的认同或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感觉比较，
我觉得自己，对，我觉得在自己过去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比较边缘嘛，就是在跟这些族群在互动的时候好像我不属于那个群体里面的人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不知道我自己在这好几年之后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知道是现在可能赖啊，就是一些可能 gay 的群组或什么，然后大家一起出来玩的时候大家蛮能接纳不同，只是你的市场会比较小，就是你可能寻找另一半的那个市场会比较小这样子。那我要讲一下、我想到因为猴就是你男同志还有一个就是外表上面的那个议题，就是大家的打扮上就是在发型上可能会叫短发， 像刚狐狸讲到胡渣嘛，对不对？就是有人会留胡渣，可以展现他的 man power， 就是阳刚的那种感觉。然后男同志的头发当中很多看到是短发。那我记得我之前就是想说，因为我想要尝试不同的发型，所以我留了比较长的头发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在那个过程中，我会感受到在这个社群当中的排斥感，就会觉得你这样子很，就是他们会有种觉得你很奇怪的那种感觉，或者就是会觉得有点女生，然后会拒绝你那种的互动，明显感受到这样不同。然后后来我自己呢，在反思的过程中，就我觉得我自己好玩啊，自己想留留看。然后后来是因为真的那个刘海留太长，然后打到脸很痛，
竟然是这种原因。
然后就觉得我把它剪掉好，就剪掉之后呢，就发现大家的那个互动回应又比较
又回来了，这样
子。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真的还蛮现实，就是在外表上，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触，这样子。
你说差在一个头发的长度，同一群朋友对你的态度就会有明显的落差吗？
有，他们会不喜欢，会说：“哎，你要不要把头发剪掉？”会这样讲。
所以你是因为剪头发之后才改名叫赛琳娜
吗？这名字可能酝酿很久了。对，对啊，就是我以上我想到的。对，
那老吴呢？想听听你对于就是。可能自己刚刚有讲到是说在身形上面的选择，然后要自己先觉得自己是属于哪样的类型，然后有没有譬如说，
但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就是什么样类型别人定义你或评价你，那是他的决定跟他的选择。对，那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价跟定义就是我自己的决定嘛，所以这个是我可以决定。所以后来我在比如说我想要选择我自己是什么样类型，我就选择那样，然后愿意来跟我交朋友，跟像我在 上面的照片，我一定是放那种看得到全身的。然后就是告诉他说，我就讲这样哦，你如果要来找我的话，你不要看到我然后跟我说你为什么跟照片差很多，没有，就是一样，就是对，我就是会用这个方式是直接去做这件事。然后如果对，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往下认识的话，我就会告诉你说我就是一个非主流的，对，我就是一个非主流的身材，然后如果你能够接受，那我们就再往下。对，那我那时候经验里面是就会有人问我说，所以你自己很在意这件事吗？为什么你要特别问我？对，他就说我会敲你，就是因为我已经看到照片，我也不在意了，所以我才会敲你。对，那他有点像是指面指我，他就说，所以你是不是自己很在意？对，那我那时候就承认，我说对，我就在意。那你要不要说你如果 OK， 那再继续往下。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是经过某一个历程之后，你会更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那个焦虑感就会下降。不然其实你通常，我觉得以前啊，就是坐个捷运啊，或坐个什么公车，就是你坐上去之后就会感觉那个位置好像别人坐可以坐三个人，然后你坐上去就快要没了，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像会感觉好像就尽量站着好了，或是说就是可能要没有人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坐下在那个位置上比较安心。对，像现在那个什么高铁设计什么三个位置那个，我想烂死了，就是这个挤得要死这样。对，就是特别是坐 B 的人，我想说谁要坐 B 啊，就是谁要坐在 B 啊。对，
就是特别是中间的那个位置，
啊，
左右两边都有人的那个。
对啊，然后你又想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感觉啊，可是如果就是因为在那些都不认识的时候，你看到就真的是外貌就是第一，
就最直接的
就是外貌。对
对
啊，没办法，所以这就是现实的社会。
了解。所以老吴是偏向直球对决式的，就是以想要交友或者是能够交到真诚的就是关系的情况下，就希望是说能够彼此都能够很了解跟接受的情况下去。
我们这样真的感觉很像在聊交友，我们今天在聊一些容貌焦虑的问题。对，就是，但是我试图想要聊回容貌焦虑，
但我觉得容貌真的确实还蛮直接影响到，好像就是真在人际关系互动上面的，
啊。还有，我觉得对自己的价值感，
对啦，对自己的价值，
对啊，
了解。那狐狸呢？
如果在软体上面的话，我真的觉得我的想法跟老会比较像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愿要跟我有进一步的认识或了解的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在软体上面可以公诸于世的东西，那我就会先
什么样的公诸于世，
我就会先在软体上面用软体它可行的功能，就是尽我觉得的诚意来去做一些表现跟一些资讯上面的传达。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不管你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网络世界上面，就是反正 青菜萝卜各有喜好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我也曾经会觉得说，如果哪一天，因为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除了医美可以去保持自己可能比较能够接受自己的外在 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今天真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可能真的你的身体机能开始下滑了、嗯、你的新陈代谢可能变不好了、嗯、那个体态的改变有可能让你跟主流的社群渐行渐远的时候，其实我会有点担心，那个时候会不会我会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
嗯，然后你就会变成主流市场、嗯，
我会变成主流市场，
因为大家都一起老了。
但有新的一辈啊，
他们就有他们的市场啊，想什么？
对啊，因为刚才其实好像在那个塞琳娜那边也有讲到说关于市场的这个议题。
嗯、
那我其实
不好意思，我要说一下是塞琳娜。
好，萨琳娜，
不好意思，
我就想叫她塞琳娜，不
行吗？小心念，小心念。
对啊，就是讲到一个所谓的市场，因为我其实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男同，然后他近期就是即将要从二十几岁跨到三十岁，然后他就是会一直很频繁跟我说怎么办，我要被这个市场淘汰了。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说，那你所谓的市场是什么？但其实就是所谓就是那个交友机制的一个市场。那其实我就蛮好奇说，那你们自己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市场，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呢？
没关系，你的学弟只是进入下一个市场而已，对吧？他会从二十几的那个市场最老，但进到三字头市场，他就是新鲜的货色啦。
哎、欸，真的耶，我好像没有这样子想过哎，
对不对？那你就每年都好年轻，
好正向，好棒哦。
对，我还没有想过说，如果真的跨到下一个世代的时候，会不会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哎，
对啊，老你就往上迈进，你到四十的时候，你怎么想这件事？
我真的觉得，如果今天，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也是身处在一个三十上下的年纪，所以其实
你是三十上下吗？
真的是三十上下，好不好？真的有在想，就是因为男同志圈其实有一段话，就是当你过了三十以后，你就是一个大叔。
天哪！
你说是你们流传的一句话？
是的，没错、
欸。但我必须我有听过，就是三十岁这一个所谓很像门槛的一个东西，隐形的门槛。
是的，
好羡慕我没有这个东西。
天哪，那我们就大姐了
嘛。啊，那我想听听看你们对于要即将跨门槛的这件事，
他们已经跨过三十岁了，大叔了，
已经跨了，
他们现在都大叔了。
我还尊重你刚刚讲到上下嘛，想说那应该在那个周围
快三十。
可是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没有像刚刚老吴这么的正向。我真的觉得就是会可能会从一个主流的交友或是交际的环境，就慢慢的开始往边缘移动。然后如果等到自己再更老一点，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体态也没有像现在可以保持一个就是稳定发展的样子，它可能会有多变的状况，或是你的容貌，或是因为最近我真的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开始笑的时候会出现鱼尾纹。所以我就觉得天哪，就是居然出现鱼尾纹这种东西啊！常常人家不是说皱纹就是老化的一个表现吗？那是不是真的
是智慧的增长、
哦、智慧增长，谢谢你，太会讲话了，
老吴今天正向爆棚。
所以就开始会担心，哎、欸，如果今天这些皱纹出来，是不是代表自己老了？那自己老了是不是也代表自己开始慢慢的走向一个原本自己的交际圈可能还算蛮丰富，然后这个跟别人产生的连接感可能可以蛮多的互动，可是会不会老了以后开始就逐渐的走向一个人的生活？这是我现在真的会在担心的事情。
哇，想得很远耶。
但你这是因为外在的就是年老色衰而造成你对于人际跟社交的就是下降的焦虑，还是就是真的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无论外貌，
我觉得外貌可能会占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因为我觉得在同志圈，就是在男同志圈里面，对我来讲，外貌这件事情说不在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我来说，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容貌之间的变化， 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然后
会不会是要花点时间保养？
对啊，你会想要怎么
保养
吗？抗老之类的，
然后开始置入。
有哎、欸，我有抗老，就是我有想过，因为我想说二十岁
前，我可以跟我们线上朋友分享一下的抗老三法。
我真心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有曾经想过，因为我想说二十几岁出头岁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可是等到现在三十岁了以后，开始看到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有一次真的。是因为皮肤科一个小事情去看皮肤科诊所，结果他每一年到我生日的时候都打电话来给我医美的生日礼。
那你有去吗？
没有耶、欸、当然没有去。但就是开始会去收集或是去阅读一些保养相关的资讯，然后
关注啦，会开始关注，
或是去看一些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商品、嗯、就是在自己有能力有限的能力下可以去做一个维持。
我觉得多少都会，像我就很害怕我的头发掉光，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就是每天一定要梳头啊，然后按摩头皮刺激它，这样就是希望我头发不要太快。就是我觉得那对于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对于容貌的焦虑，就是即便不管几岁，可是好像对于外在 我自己啊，个人就蛮在意头发的，这样，所以我就特别会对，像是你在意鱼尾纹，然后我在意头发，我就蛮 care 说我一定要保养它什么之类的。下一集可以聊那个头发保养，我觉得我蛮有心得的。
可以找合作一下。那我来分享一下哦，就是我自己在那个社群的观察，我觉得三十几岁目前在社群中不会觉得老、欸、就是问像觉得二十几三十几岁的男同志在社群中都很活跃，但是我发现四十岁以后的人真的比较少这样子。那有些可能他们自己有一个四十岁以上的大叔群嘛，就我听说有那种大叔群，他们自己会自成一格这样子。
嗯，这就像老吴讲的一样啊，對對對，就是人生到了四十才开始。
对，然后加上那个我自己对那个容貌部分好，其实那个萨琳娜自己本身其实有，就是容貌部分其实萨琳娜在这一两年其实都有在做保养的动作这样，而且我会渐渐让自己保养会渐渐就是成为一个生活中的习惯这样子，就是会开始注意自己可能每天要清洁啊，然后做一些基础保养，然后甚至是每周规定自己可能要敷面膜什么等等，然后让自己就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容貌上面。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我更大年纪之后可能要开始花医美的钱这样子。
哦、真的、哦、所以你现在有开始在存一笔医美的费用了吗？
就是平常就要存钱啊，可能那以后这些钱可能要定期就是花在医美上面这样子。对啊，像最近不是很红那个凤凰电波，然后之后可能就是要像那个美凤姐看齐，然后就是开始花，就是开始存钱，然后打那个凤凰电波这样子。
我刚刚不好意思把人家名讲出来，说凤花凤叉电波。
好、哦，不能讲那么直接。
没有业配
欢迎找我们的那个投放广告这样。对啊，那但我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容貌焦虑啦。那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每个人对自己的样貌，不管是头发或者是说脸部的保养，必须得说阿魂自己本身也是从发现了眼下的第一条鱼。皱纹开始就觉得怎么办，然后是开始原本以前可能就还很骄傲说哎、欸，我才不屑那些什么保养呢，什么防晒 I don't care 这样子，然后就是但是必须得承认，是当你发现自己眼下第一条皱纹怎么这么深这么明显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顿时想到另外一个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线上的朋友说不定有印象，就是广告一下第一句女主角就说我的好光彩呢。真的是瞬间有一个 spotlight 打在自己头上，然后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也开始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开始着重在这一些。但其实我觉得除了就是但后来自己想一想，我觉得就是逐渐的迈向老化这件事情其实是还蛮自然的。那不可否认是说我觉得也蛮多，像刚刚狐狸有讲到是说可能那个皮肤科会定期开始在寄一些提醒说哎、欸，你应该要开始来注重一下，我觉得有一种在贩卖焦虑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可能就像美凤姐，对不起美凤姐，没有批评的意思，但就是说大家当看到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典范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那我要怎么努力的去赶上他的这个状态，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担忧吗？还是就 let go 了这样子呢？
我觉得真的耶，因为我觉得他每一年这样子给我打生日礼的电话我其实真的一年一年
开始越来越任性
动吗？
对，真的真的好像感觉好像越来越被他说服，好像哎、欸，好像哎、欸，这个时候哎，刚、欸、好又是年底的时候，好像可以刚好进场保养的时候
去吧、
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
哎、欸，那我们要回到怎么样不焦虑吧
但如果去做这件事情可以让容貌不焦虑的话那就去做啊、嗯、就是大家不会说什么钱包有比如说什么三分之一要怎么样三分之一要怎么样嘛，那你就有一笔钱的几分之几是用来对抗容貌焦虑这件事情无论你要是花钱去运动还是你要花钱去拉皮就是什么拉皮啊提拉还是什么之类的、嗯、就好像也没有不行这样子对就提拉紧致、嗯、好像也没有不行这样、
嗯、好那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尾声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容貌焦虑也不希望说刚刚其实我们谈了蛮多自己对于可能自己外貌啊身形啊甚至年龄或者是说因为这些条件而影响到交友的状况我们不希望说就是观众听完我们的 podcast 之后越听越焦虑
那我可以跟狐狸行预约微整形
对啊那
第二个人有优惠哦
那想在结束之前邀请大家有没有想要给我们观众一些鼓励或者是说假设你还是真的很焦虑那我觉得其实坦诚焦虑好像也是一个蛮直接蛮正向的一个状态
对啊好大家好我是赛琳娜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不用焦虑因为人生的烦恼很多我们老都是会 都会面临到的我们就不用焦虑面对它就对了好吗
面对它面对它所以要讲到面对它 我就想到就是每次滑那个脸书或者什么他们就会讲说就是容貌或是说你的外在其实就是正向词语就是一直赞美对方是可以有机会改变我就是一直想到那个影片你有看到那个影片
吗
对就是或者是说什么什么男生可能比较帅然后女生可能长得比较可能挫或是土好了我先用这样子虽然不是很政治不正确这样但是就是他的影片就会拍说就是男生一直赞美女生然后女生就越来越漂亮这种影片不知道大家有看过、oh. 我只看过很多这种这样然后想说哎、欸，那大家就是没有男生赞美你也没关系你就每天对着镜子说我好漂亮然后就可以出门了这样
很棒哦
对就是感觉让帮助自己就是降低一些容貌焦虑好像也某种程度靠自己嘛没有人赞美你就是对着镜子赞美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的
自我肯定
对
那狐狸呢
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因为他已经去医美了
他在考虑医美了
没有啦我觉得其实对于容貌焦虑有可能它会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真的很多的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情况下你真的会对于你的容貌的一些改变有很多的担心但是我们今天四个人聚在一起其实大家都对于自己的容貌有各自的焦虑所以不用担心你绝对不会是那个唯一一个对自己有容貌焦虑的人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一起努力
好那希望说可以我们今天的讨论能够给大家有一些带来一些支持哦那我们下集节目见
大家拜
拜
拜
拜
拜
嗨大家好这里是同志咨询热线我们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同志组织我们有八个不同的工作小组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给同志社群有你的捐款支持我们可以为台湾的同志做更多也欢迎到脸书和 IG 追踪我们哦